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中国茶叶方面的专家。这位邹家军先生他已经移民澳大利亚，目前呢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哈。那在这边呢，他也曾经进行过茶文化的普及活动。今天我们特别的请邹家军先生呢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说一说茶、茶文化，还有茶的商业化的问题。邹先生您好。
你好。
先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呢从学校出来就一直搞茶叶，
嗯，
算下来我是76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就整整是40年了，也就是说有了40年的茶叶的生涯。再一个呢，就是我呢搞了茶叶以后呢就爱上了茶叶，所以呢满世界就追逐这片绿叶在走，就哪有这个痕迹，哪有资料，哪有故事，就朝哪转。所以跑了100多个国家了。
100多个国家专门研究茶叶在这些国家的渊源。
当然也旅游也搞了，但是就说主要我都有一个线，这条线就是随着茶叶走，研究历史啊，或者研究宗教啊，或者研究咱们以前茶叶这些它的贸易的这个发展过程啊，它遇到些什么问题啊，这些问题对将来我们这个茶叶的发展会有什么启示啊，就这方面。
您说您1976年当时是大学毕业就参加工作，就从事茶叶这方面的工作，您当时是参与的是茶叶的种植呢，还是经营呢，还是经销呢，是怎么样的一种参与？
它是这样，那个时候呢是计划经济时代，所以呢什么都被计划了，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都是在计划当中的，所以呢我被计划到茶叶上了，开始是被动的，那么后来搞着搞着以后呢，我就主动的爱上了茶叶。在的部门是云南那个茶叶公司，这个茶叶公司统管全省的，从生产、种植、价格、计划到这个文化方面，科研，所有都囊括的，都在这个公司管。那个计划经济它统管，就从地上一直到最后都包括文化，所有的都在。所以呢，我就参与，所有我要去研究的那个方向呢，都是循着茶叶的线路在走，包括西方的宗教。就比如说，我到了欧洲，那么几个主要的港口，历史上曾经有过茶叶贸易的这个记录。我会发现这些地方都在新教，那反倒是旧教国家，这个天主教国家呢，基本上那些港口都没有茶叶的记录。
一会儿我们再说。
对，
我们还是回到国内，还是回到您的云南，给我们说说。说到云南，我是外行，我只听说过云南是出普洱茶，有没有其他的茶，或者说普洱茶应该就是云南茶的代表？
应该这样说，就是说云南是大叶种茶叶。那么茶叶
大叶种，
大叶种茶叶，茶叶这个东西就是它是分类上是加工来分类的，那么这个大叶种茶叶也可以加工成红茶，也可以加工成绿茶，也可以加工成。
您说大叶种是不是相对还有小叶种？
对，还有小叶种，比如咱们中国的那个浙江、福建啊，还有湖南啊、河南啊、信阳毛尖啊，这一类这些产区产的茶叶呢，都是小叶种。那么云南是大叶种。这个大叶种和小叶种的区别呢，有几个性状，一个是它是乔木型的，它将来可以长成大树，小叶种的是灌木型的，再一个性状的就是它叶子大，那么像大叶种它有的有8掌那么大的叶子，小叶种的就很小了，那个叶子就像个大字母那么大，就是大的只知道大字母都算比较大的，这个是一个性状。最最主要的性状呢，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内含物质，因为它里面含的那个酚类物质，其中也包括茶多酚，这个酚类物质大叶种的含量会达到30几。
您说的这个酚就是一个
破例酚，英文叫做破例酚，
九字去掉3点水，然后右边是一个分手的
酚，对对对，叫做英文是破例酚。
嗯，
那么这个酚类物质的话呢，大叶种它的含量最低都有20多25，高的达到30，接近40。小叶种呢，一般只有10%左右。
嗯，
比如像浙江那个龙井茶，或者是那个。其他那些就是信阳毛尖那一类的，他们的颜料就是他采摘下来茶叶里面的这一类的酚类物质的含量呢，它只有10%左右。
那也就是说，喝大叶茶更容易让人兴奋起来，是吗？
对，也可以这样解释，这当中只是其中的一项，让人兴奋的是它的咖啡因，它的咖啡因的含量也比小叶种要高得多。
现在我们说大叶种， 小叶种，可能听众朋友们听起来还比较抽象。
对，他们就比较抽象。
您刚才说大叶种也可以加工成绿茶，也可以加工成红茶。
小叶种也是可以，都可以加工。
啊、那大叶种，云南出的这种大叶种的茶，一般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我们能够喝到的茶，经过加工后的都有哪些呢？
比如红茶叫滇红，那绿茶叫滇绿，
嗯，
然后普洱茶，就咱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是普洱茶，
嗯，
因为香港这个地方800多万人，它每年消耗普洱茶是4000多吨，就平均下来是每天10多吨，为什么？很多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对人的身体的这种，比如它饮茶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享受，但是真正最后的享受是体现在人的身体的感知上，他的感受上，如果他的感知他的身体的这个接受程度也高的话，他对这个的茶叶的追逐啊，他的依赖性就会越强。
邹先生，能不能够现在就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您说的大叶茶也好，小叶茶也好，他们生产出来之后都可以加工成绿茶或者是红
茶，
也可以加工成普洱茶。
对，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我们说它不行，我们否定它小叶种不能加工，因为它的含量太低。
嗯，
因为普洱茶呢，特别是近代加工的这个熟茶，它跟微生物有关系。微生物是把分类物质作为它的有机质，就是作为它的那种营养盐，它的食物盐舍弃掉，然后转化掉。
嗯，
那么小叶种就很少了，就做不出好的普洱茶来。
不够。
那么我们要讲普洱茶，就要包括它的浓度。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可能都是像我一样是茶盲，绿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红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最后普洱茶是怎么加工的？像您说的是后发酵是怎么回事？发酵是怎么回事？不发酵的茶叶怎么回事？简单给我们普及一下。
这个茶叶分类呢，在中国是有一个叫陈传的教授，在60年代，在给中国制定前中国的这个茶叶专业的教材，把茶叶分为六类。这六类呢，就是绿茶、红茶、黑茶、黄茶、白茶，还有青茶。青茶就是乌龙茶，原来叫青茶。但是我们换个角度，又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两类怎么分呢？就是一个是发酵茶，一个是不发酵茶。发酵茶呢，比如说像红茶是发酵茶，黑茶是发酵茶，乌龙茶是半发酵茶，只有绿茶跟白茶是不发酵茶。那么白茶很少，它是早期的绿茶的前身。绿茶先也采摘以后呢，通过杀青，把茶叶里面的酶的活动终止掉。
什么叫杀青？
杀青就是把它那个活性酶高温把它杀死掉，杀死掉以后它就不再发展了。
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给它加温呢？
高温
是蒸还是晒还是
都可以？你不是晒是干燥，后面不相干，是前面是用 杀青机或者杀青锅。你看那浙江人不拿个锅在炒吗？那锅的温度很高，200多度锅面，它那个高温就把煤杀死掉了。
炒茶也是一个高温加工的过程，
那杀青，或者是机器杀青，或者用蒸汽也可以，用开水煮也可以。缅甸就用开水煮，就各种方法都通过高温把它的煤的活动终止掉。煤的活动终止以后，你再干燥掉它，它就是绿茶了。
所以呢，经过杀青这道工序之后，再干燥的这个茶叶就是绿茶了。
对，就是绿茶。
红茶，您说这个
红茶呢没有杀青，没有杀青的话，它的酶还有生命，还
继续有活力，
还是继续有活力，它就继续在变化。它变化呢，我们把它以前称为发酵，但是发酵不准确。因为发酵往往是同微生物有关系，而红茶的发酵呢，实际上是酶出变化，是酶的变化。所以它同普洱茶也不同原理，它自己在体内那个酶还在活的，它就在不停的发展。
那这个红茶的加工，就是说把茶叶收回来之后，把它们放在那儿，
摊晾它死水，死水以后它就揉，也是要揉，因为你不揉它就泡不出来。揉完以后就给它放在那2个小时、3个小时，还根据气温。
只是把它们揉碎，经过几个小时之后，
就几个小时，
然后它们就变成了红茶，
就变红茶，然后烘干就成
红茶。感觉好像听起来比绿茶的加工工序要简单一点，
也不简单。其实红茶比这个还要复杂一些。我们普洱茶什么茶呢？普洱茶是绿茶的整个过程做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发酵。绿茶该做的完整动作做完了，
杀青的这些程序
杀青干燥都做完了，做完这个完整动作以后再来发酵，所以嘛，茶叶界就把它定名为后发酵茶，这就
是
叫普洱茶。
那我问一个外行的问题，我见到的普洱茶都是做成一大块一大块的茶饼一样的形状，和一般我们概念当中的茶叶的印象是完全不同，为什么？
这个倒是另外一件事，因为茶饼呢还是要看你的颜料是不是发酵，你没发酵 还是用绿茶摇出来，它是一个就叫现在叫的生饼，那实际上呢不是定义上的普洱茶，
不是普洱茶、嗯、
不是
茶本身。听您这么介绍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农产品，但是从什么时候茶变成了一种文化呢？
这个我可以讲个例子，你比如说大米是商品，茶叶也是商品，但是呢大米呢同人的这个精神活动的关联度不大，但是这个茶叶同人的精神层面的关联度就比较大。你没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你比如说比较有趣的现象，如果这个艺术品同精神相连的东西往往同这个人的这个生物性的需求没有关联，就比如这幅画，或者这个演出，这个雕塑，那这个艺术品呢它是同我们的精神生活有关联的，但是呢它不能吃，同我们的生物性的需求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茶我们可有可无，
对，
大米呢是每个人都需要吃，
对，对，
所以呢
、它有一个特点，凡是同人的生物性需求关联度大的商品，它的文化生活空间就特别小，
因为它的实用本质太
强，对，它同生物性的需求关联度也大，它的同精神层面的这个关联度就也小。那这个茶叶这个呢，它同人的生理性的需求关联度不是很大，所以呢反过来就是说，同人的生理性的需求关联度也小的这种商品呢，它的这个同精神层面的这个需求的关联度就也大，而茶叶就是那么个东西，那你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看如果大米，你讲大米文化谁也不听的，谁也听不懂，但是你讲茶叶文化大家容易接受，那么最有趣的现象就是比如说咱们古代嘛，都常常看得到他都在那个茶铺里挂一个魔坛国师，那 为什么呢？茶馆里喝酒或者烟馆里抽烟，他从来政府不去挂魔坛国师的事，他店家也不叫你魔坛国师，因为他讲你抽了烟就冲动了就昏了嘛，你喝了酒更昏，事情都想不清楚，但是喝了茶他想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喝茶呢传播交流特别快，所以为什么天主教他对这个茶叶的警惕，就是茶叶的传播，它是个载体，它传播文化这个能力特别强。
这也就是回答了我们刚才的一个悬疑，
对，
为什么天主教拒绝接受茶文化，
它会抵制茶叶。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了，在这我们说到天主教和这个茶叶的关系了哈，那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它也是天主教主
变过来的
国家是吧？
那就是就很多故事，我讲这个要讲一下午，但是我不是说推理或者是一文字，我是到欧洲搞了很多图画啊、雕塑啊，还有这茶杯茶碗，他们做的茶杯茶碗的图案设计啊，就用这些影像的东西来证实，来给大家看，实际上他们都听过。
我们的时间有限，
可以
简单的讲几句为什么。
我先这样吧，我先还是把那个问题讲完，为什么茶馆会说是魔坛国师，这里面一个比较深的道理，你比如有一个人要去自杀了，你从来没听说他喝了茶去跳楼的，他在跳楼之前又是抽烟又是喝酒，不会抽烟也去抽烟，不会喝酒的也去喝酒，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喝了茶去跳楼，就喝了茶以后人很理智，问题想得很清楚，他要传播的东西，他要交流的文化，他要交流的东西，所以他会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我讲的茶叶文化，文化它的文化的属性这一块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茶叶我说它同精神层面的联系的关联度大呢，它当然也有个这种经济结构的问题，你比如说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或者是工厂里的工人或者农民，他们喝茶主要是同他的生理性的需求发生关系的关联度的。
但是也不一定的一个地方是在哪儿呢？北京曾经传统上有这种茶店茶馆卖这种大碗茶，甚至是路边的这些茶摊卖大碗茶，
因为社会是分成不同的层次的。
可是这些人到那儿去喝茶的，比如说是拉板车的车夫也好等等，拉三轮车的车夫也好，他们不是为了解渴，他们是到那儿也是他们的一个社交的，
也是一个社交场合，只是说他社交的层面不一样，或者谈的内容不一样，总体来讲这个茶叶是个文化的载体，这个是很明确的，所以才会有那种茶馆里的魔坛国师啊之类的东西，这是很大的特点。
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茶文化它的本身的这种人的精神需求的属性绵延多少年几百年过来了之后，现在呢让我非常吃惊的是，有朋友带来茶叶说这个茶叶可是珍贵了，你千万不能送人，你一定要留着自己喝。我说为什么珍贵呢？说特别贵。多贵呢？这一小盒就要上千块。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属性特别强烈的一个东西被变成了一个商品，而且我们听到了 无数的神话故事抬高某一种茶，比如您特别熟悉的这个普洱茶，有很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目的之一，或者说最主要的目的吧，就是增加它的商品属性，增加它出售的价格。我对这件事情是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能不能够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他这样就是说，因为茶叶它本身的文化属性，就像咱们玩意识一样的，说是黄金有价，意识无价。
嗯，
那意识无价呢，就它意识那一块，就是你琢磨不定那块的东西的，它的升值空间就很大。
嗯，
所以很多商人看到这一点，他就要来做茶叶文化了，他要利用茶叶文化嘛。中国经济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商品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所以前一段时间特别炒得特别凶的时候，我发表个文章，我就讲这个普洱茶成了印钞机，
囤积了普洱茶就可以有大把
的
钞票，
然后又是囤积多少，你就怎么着？其实这些都是一种用文化来作为一种推手，来服务于这个他的这个商业的目的。
就好像几十年前中国东北的君子兰曾经被爆炒，变成了每个人都花高价去买的东西了，
都一样的。这个过程还在发生，还在走，但是有的人已经倾家荡产了，有的人搞得很惨的。也已经很多这样的人了。
嗯，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些资料，就是您驳斥普洱茶的神话，那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原来关于普洱茶都有什么样的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是怎么样编织出来的？您是怎么样把这些神话都给揭穿的？
都有很多，就是有人有问过我说，为什么这个普洱茶就会大家那么关注那么强？我说，因为普洱茶这个文化呢，它的这个产地在云南。那么云南的经济薄弱，它的那个文化的这些沉淀也相对来讲比较薄弱。那么在历史上呢，它就处于劣势，也就是它的文化的这一块，就是它文化这块价值的话呢，就没有在社会上好好体现过。假如说咱们讲龙井茶，你可以找出几十万上百万的各种不同人，就是层次的人写的诗词，那文化诗词来给他，就是做文化炒作，
树碑立传，
来给他炒作以后呢，这些文化支撑起来的价值，
嗯，
就是我们说的茶叶里面的文化价值，都已经使用的差不多了。所以你今天去给他讲龙井茶，他不要听的，
嗯。
但是呢，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你去给他讲龙井茶，你一说他也说出一堆来了，他都知道，对吧？就是龙井哪个诗怎么讲的，哪个怎么讲的。但是这个普洱茶没有，那些资金搞理财概念的人，你去挑龙井来炒，就炒不起来了嘛，
嗯。
普洱茶正因为它这块没有被教过的，所以呢，商业上看到它里面的文化
空间，
就这块的发掘，你在整理，你在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但如果说咱们只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整理，来给它出来正正常常的发展，健康的发展，
那
就
是
比较好事。
对，
但是问题现在资金的介入，现在这个资本的介入，它寻求的是高额回利，所以它就要编织很多神话。很多故事，把那个有兴趣的人给他搞昏掉，他才容易弄到钱的嘛。
嗯，
这是很简单的过程嘛。其中一个什么就是中茶，台湾出了一本书《普洱茶》，他就把那个我们50年代、60年代才有的这个商标，才有的中茶公司，就是我们这个公司这个名称做的茶，他给它编成是40年代抗战时候的，喝这个茶，他喝出战争的硝烟味来。你说大家都一下子那个气质都好啊，这个战争我也参与了，这个味都喝出来了。那个时候根本没这个茶，没有这个商标，这个商标是哪年哪年注册的？所以我专门写了很多文章，写了一本书，就是《普洱茶变味》，就把这些神话呀，一连串很多了，这一下两下不，这几个例子，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编到那个年代呢？他给他编到40年代，他现在一饼条卖几十万、几百万了，那没有故事，没有神话，你凭什么？因为你刚才一开始提的问题就是这个茶叶文化商业化以后呢，把这个茶叶的文化像普洱茶搞成一些包装纸的文化，一天就严重的包装纸里面是什么包装，这个你也接触到了，包装就成了一种包装纸的文化研究，而不是真的研究这个历史它怎么形成，对人的生活比如通宗教、通政治、通历史、通这些军事、通这些有什么关联，它对我们人类这个发展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就比像宗教，你可以讨厌他，你也可以喜欢他，你可以怎么，但是他确确实实是一种文化现象，他是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是肯定的。不管他有作恶的一面，或者他有善的一面，他怎么着，他是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那茶叶文化也是那么个东西，他也曾经在我们的 生活当中，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形成，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推动社会的发展的发展。而且呢，将来它也还得要起这个作用，商业化的手段呢、啊、或者是编造一些神话故事来给它忽悠，但是最终消费者会明白的，时间长了以后他明白。
能不能够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普洱茶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人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比如我当我的情况来讲嘛，因为我原来在中茶公司，那么什么茶都搞，但最后除了消费者也好，就我自己也是普洱茶的消费者、
嗯、
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呢？因为它对我身体有好处。真正就云南用微生物发酵来加工普洱茶是发生在1973年，1973年我是1976年参加
过真正的普洱茶的、这个、
不是，我指的熟茶，就是它有两种普洱茶的方法、
嗯、
原来的方法是存放若干年，放了以后呢，让它的分类物质，但是那个变化呢，它是氧化的过程为主，以氧化为主导的变化，
并不是发酵，
不是微生物，但我们也把它理解成发酵。黑茶也叫做发酵茶，也是叫后发酵茶，但是黑茶的发酵呢，就是湿热的这种变化形成的，因为它的时间短，微生物还没有发展，它就结束了、
嗯、那您说历史上的普洱茶，
历史上最早呢还不认识到普洱茶的微生物的这个作用、
嗯、
它只是以这个氧化为主、
嗯、
但是在少部分的那个水分的作用下呢，微生物也会发展一部分、嗯、但是占的比例小。到了73年以后呢，云南就开始纯粹用大叶种来做普洱茶了。那以前也做，广东人用小叶种来做，但是效果不佳，纯粹用大叶种在73年一做。后来日本人听到这个信息后，日本人就研究以后，日本人发表了，就说这个茶叶对人的血脂有作用。日本人这个出来以后呢，80年我去日本，就第一次那个时候日本出了些问题，就是因为用小叶种生产的普洱茶也冲进去了，市场就混乱了嘛。我们去解决是那个时候初期，还是由北京这个中草公司统一组织出去。那随后呢，法国人就进来了。法国人来了以后呢，法国人也专门的药物就是研究所，还有一个大学，还有一个医院，联合一起搞，证实它对人体血脂起作用。这些资料这都有。当时搞这个时候，因为我也参与了，云南的就是医学院也参与，心血管科，法国做一个实验，这边做个实验，同时用40个人分为两组，20个人也就一组呢吃传统的这个安妥明降血脂的药，另一组呢就喝普洱茶，每天15克泡的茶，就发现这个血脂降下去，但它没有副作用。而用传统药物的，你虽然把血脂按下去了，但是心血管的毛病，吃那个药以后带来一些其他
副作用
、嗯、很明显的，还也是造成伤害的。法国在80年代这个初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我们中国这些大使馆都去参加，我那照片都有。还有一个就是英国人统治了香港那么长时间，它是红茶为主的，印度红茶、斯里兰卡红茶，但在香港仅仅是早点留下一个奶茶的痕迹、
嗯、
但是在主流的茶叶消费，普洱茶这个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就把香港的所有的统统的变成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茶喝了以后对身体有好处，有便秘的觉得每天轻松了，有血脂高的血脂下来了，他血脂下来他舒服啊。如果几天停了以后，就像法国现在状况，如果他停了几天他不喝他又难受了。
普洱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您说是经过法国和云南的这个医学界的人士
都
做
过
这些，
中国后来也做了
检测，然后最后是得出来的结论哈。那是不是跟他用微生物来进行发酵这个过程是有直接关联的？
有直接关系的。当时法国人做了这个实验以后，他报纸在法国登了，他说发现里面有两种物质是他们不认识的，就没有名的。
嗯，
那么这两种物质呢，对人的血脂起作用，就你的脂肪肝它会下去。它就这两种脂有关联，但是都是微生物发酵的熟茶里面才有，生茶是没有的。当时他们生茶也拿去做过实验。到了2004还是2005年，中国的一个科学家，农业部的一个科学家叫做林志的，他也做了这方面的实验。实验以后呢，这两种物质他给他定名叫普洱素 A、普洱素 B， 它是属于微生物的代谢物，微生物的代谢物。也可以换一种角度来讲，就在茶叶里面所有的茶叶加工真正能是微生物参与加工工艺的只有普洱茶的熟茶，
只有普洱茶的
熟茶才是微生物参与的，
而且也只有这种茶里边才有您说的含有的这两种微生物的代谢物，普洱茶 A、 普洱茶 B。
对，
我问个外行问题、我知道这个葡萄酒，葡萄也是一个发酵的过程才能够产生，
很类似的
生成葡萄酒，您说喝普洱茶是很类似，
类似的。
好了，据说在葡萄酒的这个酿造过程当中呢，一直存在着一个 问题，就是它的这个酒精度上不到超过13-14度。为什么呢？因为微生物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酿造出了这个酒精，酒精到了一定的浓度之后就把微生物自己杀死了。我就不知道这个茶，
我他也是理解这个角度，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嗯，
可能你讲的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从你葡萄酒里面的分类物质的量有关系。
嗯，
因为你那个微生物它要有那么多食物它才能够发展，没有了它就到那个天就停住掉了，它没吃的东西了。
这个是我读到的，就是说外国大学里边老师讲课经常会引用的一个
例子。但是我的角度、
啊、
我理解的角度了嘛，可能会我觉得
跟他们的食物有关系。
对，微生物的食物就是分类物质，
嗯，
就有机质，
嗯，
也就是植物有机质，这个植物蛋白或者植物有机质这一类东西，就它的量有限，它把它消耗完了，就没的东西消耗了。
那普洱茶的这个制作过程，这个发酵过程
啊，
是微生物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就达到了一种饱和，然后就形成了最后我们使用的这个茶叶，还是说必须通过人工来控制？
它这样要控制，比如说我们用那个10吨普洱茶，那要加40%的水，就要4吨水给它混合以后呢，焯了，然后就堆在那，那微生物在里面就开始，它一个是有水分，
开始
一个有温度，
嗯，
它温度它自己也就产生了，
嗯，
然后呢，它有食物盐。
嗯、
也就是分类物质，但是我们这一次发的这堆发的那个堆发酵，我们要掌握什么东西，就是它不能烧掉，它只会自燃的，如果温度高了，而且呢不能超过60度，就要监控它，如果它超过60度了就要翻堆摊量一下，把热气散散又捂住它，每次又超过60度又这样的搞上几次，差不多时间在55天到60天，有55天可能天夏天的时候天气凉一点嘛，就拉长几天、
嗯、
这个过程完了呢，它并没有把它所有的分类物质消化掉。为什么呢？因为你给它那个环境条件，它只是某些微生物，就其他微生物没有条件把还有剩下的一些其他 品种的分类物质分解掉、
嗯、
那么我们又拿了存放，又要专门的仓库，就像那个酒的那个酒窖一样的，存放的过程中呢，又给它另外一个微生物的环境，又是另外一组微生物、
嗯、
所以普洱茶为什么说也放也好喝，也放也时间长，它味道就越来越好，就分类物质对人的刺激性啊，对你胃的味蕾啊刺激性越来越好，就同那个葡萄酒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整个的这个周期要多长时间？
只是发酵就说是第一道就是那么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你存放的话呢、
嗯、
你就说一般我们还放2-3年就开始可以喝了，
两三年。
如果你放的时间更长的话呢，它就越来越好。
嗯，
因为好多人也就是说，他拿去存，他就越来越好喝，越来越那个，而且微生物在里面的种类越来越多的话呢，对他身体的感觉会越来越好。
又有一个疑问了，
嗯，
因为普洱茶名声大噪，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嗯、
像您说的是个投入的资本多呀，进行的市场宣传大呀，甚至编造出了很多的神话呀，抬高它的价格，而且它的市场需求量是大增。
嗯。
在市场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些产品，国内有一些产品，比如说某一种酒，比如说某一种黄酒，传统上的酿造也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市场需求太大，供不应求，所以呢，在很多的情况下，这个生产酿造的过程呢，就走了捷径。
你说的这个情况呢，就不是普洱茶一个品种的问题，是中国普遍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出来有的就是说培养菌种加菌种或者加其他方法，还有的加什么颜料，那么这个就等于我们去吃个火锅，有的火锅说哦，它又在里面放大烟子了，有的呢又放什么化学品了，放什么调料品，化学调料品了，吊你的胃口让你觉得好吃。还简单就是连吊鱼都这样，现在吊鱼都是在饵里面放一些引诱饵，就是鱼来吃的那些化学品，因为它香啊，那么引诱它，这个是个很普遍的事情，就不是普洱茶单独回答的问题。
但是普洱茶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有这种问题。我有一次回去一个茶，哎，我觉得口感挺不错的，我就拿了样回来。后来我就打电话问他，你发了多长时间？他说是28天，把我吓一跳。一再以后就头晕了。他在里面放什么？他也不讲的吗？
那他还能告诉你实话？只发了28天、
这个他实话告诉我了。
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啊，
如果大家喜欢普洱茶，如果听了您今天的节目，大家开始对普洱茶感兴趣了，大家去买普洱茶，或者说去跟朋友们分享普洱茶，他们怎么样来辨别按照您所说的真正经过60天发酵的真正的传统的普洱茶，或者是像您说的只有20多天加了化学物质的普洱茶，大家怎么样来辨别？
那个现在这个事情也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很难回答的。你比如像中国这个淘宝网上购东西啊，大家呜噜哇，但是挺 什么都可以作假，包括消费者的反应他也可以作假，他可以花钱找一帮人来点赞啊，或者是讲好话啊，给他贴贴了，你打开一看，哦，都在讲好东西买回来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社会就是那么个现状，你只有等到慢慢的，就是将来这商品的发展，除了互联网以后，我觉得还有个信誉的问题，叫 reputation。 那么这个 reputation 你只有通过你的社会事情啊，你的生活啊，你周围的朋友啊，你什么东西来，我就举个例子嘛，张国立很早就来找我了，
演员
他为什么会来找我，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搞操他搞演艺拉不到一起，他到云南来找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堆了一大堆，这个送给他那个送给他，他买的几万一饼的多少买的，一喝喝糊涂了，今天这个味明天这个神话，这个讲了多好听的故事哇，都吸引人，呵呵，就是不对，所以跑到云南找我。我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很简单的，我只是把它简单化，我就让他喝一个真认真存放了十来年的茶叶，我说这个也不贵，这个口感怎么着，交流完以后呢，后来我去北京，他请我到家里，家里就一桌子摆出来的那些茶，我就跟他讲这个是假的，给他怎么鉴别很多方法，后来他说这个老周我好多朋友不靠谱嘛，后来我就给他讲，我说你也不要这样子，因为他们可能也是不懂，但是就很伤朋友的。
嗯，
他就说你不懂，你问题是你不懂，你又来给我介绍，不是就把我给坑了吗？意思一下对不对啊？
以讹传讹使人昭昭。
对啊，所以呢，你本来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事，或者送那个人还花了钱，但是得的效果完全相反。嗯，
说起来让人觉得真的是很心酸也很难受哈，喝牛奶不敢相信是不是有三氯氰胺，那么吃的这些饭里面是不是有地沟油不敢相信，现在连喝普洱茶也能够有这样
的
状况不辨真假，
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国立，他从我这拿起的普洱茶，他给他那个兄弟公司香港那个演艺那些老板啊，他们拿起各个他找追着他要，
其实说起来有点悲哀，喜欢喝普洱茶的人千千万万，不可能这千千万万的人都有机会认识您，不可能都有机会找您来替他们辨别一下，
没有没有，
哪个是真茶，
其实也不用，
啊，
也怎么呢，就是如果自己要搞没机会，你就首先一条，你做茶叶的颜料必须是真的，几条要注意，一条你颜料必须是赛青，不能是其他加工方法。2004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在广东发表，可能在网上也看过，叫做就是那个烘掉的甘醇，因为当时发表这个文章，政府就来找我谈话了。
嗯，
政府找我谈话说老周，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茶协会会长，他说你写文章已经影响太大，我们每天发300吨的货，你写个文章一天只出3吨，但是我说这个是不能不告诉别人，因为里面用了假颜料，将来这个茶也就是废品，完全没用的。
这个也是国营的公司吗？
我是讲整个社会上的状况。
嗯，
他当时不让我讲这个话，就说是前云南省出向外省发的数量一天300吨掉到3吨，他就要跟我谈，就不跟我讲话了嘛。但后来这篇文章呢，普洱杂志到了2002年以后还是前文发表了，他就写了普洱茶的生死线，但是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很多茶里面还是有假茶。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茶叶里面的农药残留量没人关注，特别是国外没关注，但是欧盟就比较关注，他检查600多个项目。
嗯，
他一个样品要检查600个项目。
什么地方？
欧盟的标准，欧盟啊，就是我们不是茶叶
欧盟
、嗯，我们这个茶叶到欧洲到法国是欧盟嘛，
嗯，
欧盟国家他检查的很严，但是我们国人不认识这个事，所以你要就是一个是茶叶呢，必须保证是普洱茶的颜料。如果是熟茶的话呢，那发酵的过程不能掺加成化学品啊，不能有这些投机取巧的行为啊。
但是我相信老百姓一般的消费者实在太难做这方面的判断。
那现在问题就不光是这个难，你其他产品也这样，比如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你都没办法的嘛，这是个现状了嘛。只有不断的，然后呢，这个大家通过就说是这种社会事件喝了以后啊，靠网上都可以做假的。
我们这个节目叫欢乐空间，结果我们这个事情现在是越说越不欢乐了。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哈。您说您跑了100多个国家来追寻茶叶的这个踪迹哈，那您现在时间不多了，简单的跟我们说说中西方在喝茶文化上有什么样的相同之处，什么不同之处？
我先讲这个就是不相同嘛，比如说他们有差异的地方，就比如说他们喝茶，他们注重的茶本身的品饮的过程，而中国饮茶呢是偏重于文化。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中国的茶叶的宣传或者一套的引领的话呢，往往是文化开头，但是你比如像在西方的话呢，它普遍的把它作为生活当中的一种就是生活必需品，就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而且呢特别的我了解哈，侧重于个人的品味， 个人喜欢喝这种茶就喝这种茶，个人喜欢喝那种茶就喝那种茶，而不是因为说有什么样的舆论，有什么样的媒体在炒作某一种茶，大家就蜂拥而至去喝那样的一种茶。
这种还是整个社会的那种发展倾向问题。那么也不光是茶叶了，就是比如像西方这些国家，他你要想起，因为他们也经历过什么郁金香的问题啊，那年他也经过，他知道，所以现在呢，你要忽悠他不容易，他社会发展比较成熟了，而中国呢是初始阶段，人不够理性，很多东西还没经历过过程。
那说到这个茶的文化，我们再来说说日本的这个茶道，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在我看来好像日本茶道更多的是着重于整个这个礼节的它的这个程序，而不是说饮茶本身。
它是分两部分，
嗯，
像茶道表演那一类呢是个小众市场，文化占的成分占的比重很大，
嗯，
就是礼仪啊或者那一套，他们把这个过程保留的比较全面，因为他们没有后面的揉茶发生这个，所以他就保留了这个呢作为一个这种文化性很强的一种
传统，
一种传统在这个社会里保存的发展，但是毕竟是小众市场，500个人可能只有一个两个会喜欢，所以你是个小众市场。日本它也有大众市场，就不是每天这样炒，它也就是那个还是主流。还是
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您说的是小众市场。市场两个字本身呢就是有这种商业营销的这种含义在里边。
他现在
我的理解好像日本的这个茶道，很多的人喜欢这个茶道，很多的人来传承这个茶道，它并不是为了商业经营的目的。
我这个表述是从茶叶，就是这个茶叶这个产业这个角度来表述的，但确实有的人喜欢同那个没关系，他也不做生意，或者他只是消费，或者他喜欢这个意识里面的严肃感啊，或者觉得一种神秘感啊，或者是通过这个东西来领悟一些东西啊。但是我指的说市场小，是指的就是100个人或者多少人的比例里面，只是很少的部分
喜欢这个，
哎，喜欢这一种。那么作为产业来讲的话呢，既是文化活动，也是一个商业活动。我们中国比如茶叶要复兴，现在中国茶叶是出口走下坡路，因为红茶赶不过印度、斯里兰卡还有肯尼亚，赶不上去，也走下坡路。那么如果要振兴，你要找到一种产品、一种商品，也是一种还是属于茶的，那么我觉得普洱茶特别有潜力。
您来澳大利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我有6年时间，但是差不多有1.5年我又回去茶山。
您对
去茶山，
像普洱茶，您说了是将来出口中国出口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哈，那普洱茶未来在澳洲有什么样的前景？您觉得澳洲这个地方100多万华人，除了华人之外，还有您说的其他的国家的人也都对茶感兴趣？
就是我虽然
会是什么前景？
我举两个例子。我在这待的不多，时间不多，但是呢，我原来一个邻居是一个就当地人了，他就问我干嘛，我就跟他讲我搞茶的，然后呢，他就问我，你说我喝什么茶比较合适？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建议你喝这，我就问他你的鞋子高不高，他说高啊，我说好啊，你很简单，你就今天去医院里抽点血，你把你的数据锁定是多少，然后你就喝这个，喝半年以后你再去检验，半年以后的检验他告诉我下去掉了，我就告诉你其他生活习惯不改变，你该吃什么该吃什么肉，你原来干嘛你干嘛，半年以后他告诉我下去掉了。他自己家里一箱一箱买去喝不说，他自己的儿子开一个咖啡店，他抬起来叫他儿子去买。前几天来，这个车子坏了，就去修车子。那修车子那个老板是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也聊起来，也聊到茶的事情。聊到茶时呢，我也是，他也是相同的问题，鞋子高，因为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在欧洲，在澳洲了嘛。将来我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就是澳洲这个做这个普洱茶这个推广，但是我这把推广的重点还放在西人身上。
好，来自中国云南茶叶协会的秘书长邹家驹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茶的文化还有茶的现状哈，让人听起来呢是有喜有忧，但是我们还是对中国有这样的一种茶叶，而且像邹先生介绍的哈，里边有这么多的故事，有这么多的传承呢，非常欣慰，非常非常感谢您，邹家驹先生。
谢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